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下周就是感恩节了。感恩节是一个纯粹美国人过的节庆，因为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即使欧洲的国家，虽然知道美国有感恩节，但是感恩节真的是纯粹美国人过的节庆。我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全家到德国中宣了一年。那一年我们到了之后不久，就隔了大概三四个月，就是感恩节。我从孩子的嘴里面才会听到他们非常诧异，居然在德国完全没有过感恩节的气氛。不但街上没有这样的气氛，你就算是一些美国人想在德国过感恩节都有困难。我们有机会在那里认识一些美国的宣教士，到德国要把福音重新传给德国人。有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就这样子告诉我们，他们在德国可不像我们家，只因为我们家是因为我在洛格教会安息年，所以有一年的机会。他们在那边是打算待上十几二十年的。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在那边七八年了。那个师母就讲他过感恩节的经验，他说他们也想到要给孩子不会觉得离开家乡，离开自己习惯的环境，所以就很想过感恩节。而个感恩节在美国过感恩节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吃什么？吃火鸡。那你说吃火鸡很容易啊？不，要吃那整个烤的火鸡就非常难了。这个师母说他们经过朋友好不容易的介绍，知道有一个那个地方专门卖大量卖食物给一些就是不只是说零销的，主要是好像wholesale 大批卖的，买到了一只整个的火鸡，买回家才发现有这个火鸡还是没办法。因为欧洲厨房里面的这些厨具，它的尺码比不上美国人的，所以这个师母想办法把这个火鸡的胸口塞进那个烤箱里，这个鸡大半个屁股露在外面，还是没办法烤。一个纯粹美国人过的节庆，但是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之内，美国的境内发生接二连三不幸的事件，或是天灾，或是人祸。在这样子的事局之下，还有过节的情趣吗？如此的气氛反倒是一个机会，帮助我们真实的明白感恩的动机如何产生。因为感恩节的最初是在将近400年前，英国的清教徒到了新英格兰，第二年秋收之后举行了集体感恩的庆典。但是在那个秋收之前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一个惨淡的严冬，那一个几乎每一家都有人或是因为冷或者是因为饥饿死去的严冬的摧残，记忆犹新。所以感恩的生发不是由环境来决定的。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的去看感恩所生发的行动。感恩所生发的行动是什么呢？血拼。血拼是什么英文翻译过来的？ shopping。 shopping 翻译过来就是血拼。美国人过感恩节就是血拼，就是 shopping。奉献、感恩，或者是乐于捐助与感恩之间的关系，是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再讲一次。今天所有的经文的背景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所建立的 诸教会当中，特别是一些非犹太人主要的组成成员是非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为了提供给耶路撒冷因为饥荒所需要的捐助，这是背景。但是刚才陈牧师带我们所读的经文，特别是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这个原则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奉献上。所以今天讲奉献感恩三部曲，所谓三部曲就是三个部分。前奏，在主曲之前的那个部分叫前奏或者叫序乐，然后就是主曲，主曲之后殿乐，主曲之后的我们的周报上说殿乐，所以我今天就想讲奉献感恩的一个乐曲的三个部分，前奏、主曲以及奉献之后的殿乐。奉献之前，请同工放第一个投影片。奉献之前有一样事情是需要先献上自己，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五节所写的一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他们，我在那里用一个小小的信号标示出来，他们是谁？他们就是马其顿的教会。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然后在第五节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奉献之前的一个序乐序曲，先献上自己。这个他们是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在使徒行传所记载保罗第二次宣道的旅程中进入欧洲的前面的几个教会，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基本上就是希腊的这个岛的北边的那个省份，就是叫马其顿省份。这是保罗在小亚细亚那里，他圣灵几次禁止他不再回到原来建立教会的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他领受的一个穿着马其顿军装的人发出来的，我们说宣道史上伟大的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希腊北部的省份，而他现在写给书信写给哥林多的就是希腊的南边，就是亚该亚。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有读到亚该亚人，基本上其实就是哥林多。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历史背景，第一是哥林多的繁荣富裕是马其顿远远比不上的。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这个城市已经是希腊的第一大城，欣欣向荣，而且是在几十年之内从一个废墟，原来是罗马人攻打下希腊之后命令这个城市不准再有人居住在里面，因为罗马人在那里遇到了极大的损伤。后来凯撒觉得罗马军力已经够强了，就特别开恩说现在可以重新建立这个城市，就在短短的几十天之内从一个废墟摇身一变成为希腊第一大城，因为他所在的 不论是海运、陆运跟各方面的地位，都有它独特的条件，所以是马其顿的教会远远比不上的。还有保罗从腓立比的教会得到一些在生活上提供给他的支持，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这样写，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腓立比一个小小的边防城，那边的信徒提供给保罗一些金钱上的支援，他拿了。但他在那个繁荣富裕的哥林多教会拒绝接受任何经济上给他的支援，所以他才在哥林多支帐篷支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这两个背景里，好像也说明这个献上自己的必要性。好像从这两个很特别的背景里，你发现一个人要谈到自己金钱的奉献之前的一个序列，是先献上自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钱人，世界上几乎所有有钱的人都很容易得一种病，呼吸道系统的病。呼吸道系统有什么病？气喘病。有钱人不得气喘病，他们得的病是叫气出病。你有没有听过中国人有一句话，财大气粗，这是有钱人容易得的病。我相信你在人生里面一定遇到过有一些人让你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他有钱，所以那种不可一世的那种气势，气出病。有钱人他很容易，他太会算计了。有些人之所以能够变成有钱，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因为学问。事实上我后来才听我们教会还有人跟我说，他的父亲从小就告诉他说，你将来千万不要念书，因为你念书发不了财的，等你发了财，你可以雇一大堆的博士替你做事。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亲口告诉我这句话，而他也听了他爸爸的劝告，现在的确是个有钱人。有钱人的特色就是因为他很容易就会算，他的脑子一转就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就一大堆钱的那个号码，美金的钱的号码或怎么出现在脑子里。他太会算计了，太习惯打算盘了，所以他习惯打算盘到一个地步，当他付出的时候，他更不可一世，他更霸气。所以需要先献上自己，然后再奉献物质上自己所拥有的，因为这样子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这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我从我所有的物质里面拿出来，不管是多少，还是那个重要？这两个哪一个价码是更大的？圣经上有例子的，请同工放出来。这是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四节所记载的一段圣经。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你知道这段圣经的人晓得这是谁做的事情，这是哈拿做的事情。 这是因为一个长久不能够怀孕的女子，虽然她的丈夫最宠的就是她，而且还跟她说过，哈娜，你有我还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你不会生孩子而小看你一点。一个享受丈夫的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她却切切的想要求一个儿子，求到了，但她却把这个孩子活生生的献给耶和华。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孩子就是撒母耳。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着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的，主要就是让大家看到，这是哈拿的还愿。但是你知不知道，在犹太人的规矩当中，在旧约律法的规矩当中，还愿的要求是什么吗？那个要求是在民数记第15章8到10节，我把中间所提到的一些物质的一些要求，这是摩西所领受的律法，列给大家看。一个还愿的人要带细面依法1/10，一只公牛，酒半新就可以了。你们现在看出来没有？哈拿拿去的是律法要求一个人还愿的好几倍，还不是双倍而已，是三倍。为什么？摆阔，表示自己是一个阔太太，表示自己随便开一张支票，某某教会现堂所需要的3/3就都有了。不是，因为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奉献能够比他这个时候心里面把这一个好不容易求来的儿子相比。我特别爱注意的就是说，那时孩子还小，意思就是说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已经养育儿子，已经孩子们都大的，有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就巴不得把他献给主。为什么？太多麻烦了，哎呀，你拿去吧主啊，你拿去吧。对不起啊，我以前抓得太紧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个德性啊。这个时候撒母耳还没到那个阶段，这时候撒母耳还是一个，哎呀，那种一笑这个妈妈的心就酥了，再一出妈咪那个声音就整个就化掉，是那个情况。那时孩子还小，这一个母亲像割刀一样，割心割肺一样献给上帝。然后他说，我献的物质要反映出来我已经献上的远超过这个物质的条件。先献上自己，这是奉献之前保罗说先献上自己。还有，请同工放下一个，奉献之前还有一个序曲，就是按时预备。在这里他讲了两次，还不只是一次。第9章3节的上半节，弟兄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讲了一次好像还讲不够，第9章5节的上半节又讲了一次。这时候姐妹们同声来念，预备来。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这是奉献之前的序曲的第二部分，按时预备。第9章2节这里说，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就是北边的那些教会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哇，亚该亚这些教会的人，他们不但有乐意的心，而且他们的乐意的心像是一个健康的传染病。我们都说传染病不好，但是有一些传染病是好的。他这个乐意的心居然传染给教会到一个地步，这个热心 激动了许多人。很好啊，但是保罗却说，但我第三节，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第四节他继续说，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以免防范，这是讲到一个平时已经按时已经预备的，但是这是一个好像一个负面，要防范一个原来没有想到的不好的情况发生。但是他，我觉得更正面的教训是告诉我们说，人的热心，每一个人的热心是在平常的时间一点一滴按时准备之下完成的。其实我们都懂这些道理，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说细水怎么样长流，我们都懂这些道理。灵命的更新，灵命的奋兴都是如此。你有没有参加一些特会之后，这个灵里面被搅起来，你去参加宣道年会，突然之间你就发现远方宣道的这个工作是多么的激发你的心，突然间你发现的眼界好像被打开一样，平常日子过的那些小日子，琐碎的小日子，就看眼前那些小事情突然之间扩张起来，振奋起来。回到教会，怎么样让这个热心能够成全，就是按时一点一滴的来准备。人的热心是这样子成全的。还有讲到信跟一个人按时的预备，平日的预备之间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第九章第四节这里才会说，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我们信得很扎实的，反成了羞愧。讲到信与平常按时所做的事情的关系，免得人的热心，免得人的乐意变成光听到打雷的声音，却没有看到任何的雨滴。你要知道，有人说雷声大雨声小，我觉得雷声大雨声小其实没什么问题，只要那个雨怎么样继续缓缓的洒下来是没问题的。换句话讲，我们有时候对信心的解释，我们说因为我有信心，所以肯定到时候没有问题，船到桥头自然直。圣经的信心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经的信心是由你，是由我，是由他在每天日常生活的表达中成全的。圣经的信心是在一个信徒在教会里，在团契里，在小组里，在执事会，在同工会，在某一个部门，就每天在那里按时的付出来成全的。我们是因为信，所以就在平常有一些细水长流的行动。正是因为信，所以这是在奉献之前的另外一个原则，按时准备。好，现在是主曲了，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奉献之时甘心乐意，九章第五节的下半节，请姐妹们来念，预备来，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九章第七节，弟兄们预备来， 恶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第九章的五节的下半节跟前面讲到平常预备，你平常预备了，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为什么？为什么按时预备就显出是乐意做的事情，不是勉强的事情呢？因为心中既然已经愿意了，就在平常的时候开始预备，开始行动。这里面第九章第七节这里所说的，跟前面保罗讲到奉献的一个原则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在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一节的下半节有这样的几句话，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当一个人他在平常照他所有的拿出一部分来预备，显出这是他愿做的心。弟兄姐妹，这几句话简单的这几句话我觉得太丰富了。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太丰富了，太滋润人了，太释放了。因为你去世界上去哪里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你去世上哪里，你会发现说，人只要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学生，可能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经验，但是我想请问我们当中这些学生，你还没有去应征工作的经验，但是你有申请学校的经验。我前阵子才从师母那里学到了两个字，是师母在妇女团契听到有人跟他讲的，跟师母说，哎呀师母，我们家是不爬藤的。师母一愣，什么叫爬藤的？哦，原来他们家从来不要求他们的孩子要进什么学校，长春藤学校，不爬藤。我请问你，你如果想爬藤的话，你进一个这个应要申请入学到一个长春藤的学校，人家问你说，我为什么要录取你，你说因为我愿意到你学校来，他就说好，录取。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当中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你去哪一个公司应聘，人家问你说，我为什么要雇你，你说因为我有愿做的心，准。不但如此，好不容易被录取了，就此一帆风顺，还是每几个月你就会看到一些眼光在暗示你，每一年评估的时候就在暗示你，我们为什么要继续的聘用你。你跟他说，因为我有愿做的心，行，继续做下去。世界上找不到这样子原则的，因为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永恒的创造主，大可畏的独一真神，反倒是乐意的悦纳我们，悦纳我，悦纳你，悦纳你，悦纳你，只要有愿做的心。这是奉献感恩三部曲，奉献之时甘心乐意，相信这是许多基督徒亲身的经历跟体会，或者我应该说是所有的基督徒 可以享受的丰富滋润跟释放。在这里我就要讲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现象。在我请同工放出下一个图表之前，我先要说明几件事情。若格教会的牧师们以及大部分的长老们不知道也不过问教会里弟兄姐妹个别奉献的情况。虽然一个信徒金钱的奉献与他属灵的状况可以有关系，但是牧养的人不应该因此对信徒产生受影响的态度。厚此薄彼从来就不是一个牧养的人应该有的心，更何况所谓以多取胜并不是一个通则，并不是奉献钱多的人数量多的人以多取胜。毕竟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我自己所读到的耶稣唯一夸奖过一个人奉献到让人家看了之后该学习的，请问那个数字多不多？两个小钱。马可福音12章，一个寡妇。以多取胜从来就不是一个通则。好，我谢谢若格教会财务部的执事提供给下面这个图表，及同工打出来。从这个图表我也要讲几件事情。这是2016年一般奉献的一个情况。过去的4-5年非常的稳定。如果我把17年的、15年的、14年的、13年的都用这样的方式列出来，你发现非常的稳定。上帝也的确的供应我们教会的所需，表示出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都有准备，所以这么4-5年来是一个很稳定的奉献的情况。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每年都有一样的 pattern。 什么 pattern 呢？就是1到11月的时候还蛮平均的，1到11月，但是到12月之后突然发生一个什么显著的增多。好像在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心里面其实都预备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一些作难，略有难处。或许这个难处不是我们内心所生发的，乃是因为这个世界要加在我们身上的。毕竟这是一个苛刻的世界，这是一个刻薄的世界，这是一个残忍的世界，这是一个不会因为你有愿做的心就悦纳你的世界。所以在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种残酷狠心的世界之下，好像我有愿做的心，但是我心里面有一颗石头一直要到几月才会摆下来啊？几月？12月才会摆下来。好像我到了年底才会说，呼，今年总算全身而退。还有道琼斯的指数呢？道琼斯那个指数带给我们明明知道只是一些数字上的一个好看跟不好看，每一个看着现在数字好的人心里面同时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东西要崩盘。所以我可不可以建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应用， 一个多种的多收的应用。这是在第九章第六节的下半节这里所说的，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我可不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开始种信心的种子？或许过去每一年，不管你是已经成家的，你家里奉献的金额，或者你还是单身一个人，或许每年的金额你心里都预备，你也都奉献了，但是我在这里所提的不是在讲数字增加，说哎呀，我们照这个方式每年年底也都奉献了那么多，我想建议的是种信心的种子，不是数量的种子。因为人生命里面所种的东西不是只是物质上的东西，眼睛看得见的，还有眼睛看不见的信心的种子。信的反面是什么？或者说缺乏信的现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底盘，当这个底盘被抽掉的时候，当我的生命信被抽掉之后的真空状态是什么？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一个缺乏信的真空是害怕的。马可福音第五章，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就是那管会堂的雅鲁去为自己在垂死的女儿求耶稣的故事。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在他求耶稣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他事先没有想到的，就是患血漏的妇人。你再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整个情节的发展太有趣了。发展到一个地步，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家里人跑来告诉这个管会堂的人说，不要再去求这个夫子了，你的女儿已经断气了。你记得耶稣对他说什么话吗？转过来对雅鲁说，不要害怕。你怕吗？你知道耶稣想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不要害怕吗？我可不可以请大家开始学习种信心的种子，开始稍微改变一下这个奉献的 pattern？ 那我告诉你，起码你可以减少到12月写上那个支票说这么多那种，你可以减少的，你把它除上11 11 11，你会发现你大概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为什么我们一月总是比其他月低？因为那是流血之后的复原。我可以请你们改变这个 pattern 吗？开始学习种信心的种子。最后奉献之后，感恩加深。姐妹们来念8到9节，预备来。弟兄，我们来念11节，让我们弟兄声音大一点，预备来。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是奉献之后的殿乐，感恩加深。我觉得这几句话里面，它的关键字，它的 keyword 是足。 关键字是足，常常充足，持续的充足，总是充足，凡事富足，足够，够。因为足与不足的差别，够与不够的分野，那个分水岭不是你有多少我有多少，而是我们用多少给多少种多少。其中的一个例子请同工打出来，就是在马太福音，请同工按一下25:14-30比喻里面的三个仆人，5,200的去用主人给他的那一份，赚了5,200，2,200的去用也赚了2,200，两个人得到完全一样的赏赐。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将许多的事情交给你来治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然后只有那一个1,200的不用，不 commit， 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付出，就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讲论的智慧，丰富的智慧，在他讲的比喻里面好多地方你都会发现，你如果稍微想一想的话，为什么？因为如果富贫，贫富是一个 binary system， 是一个二分法的话，他讲这个比喻只需要讲两个人，不需要讲三个人。但是因为贫富不是一个二分法，所以那个2,200的在数字上它更接近1,200的，它跟数字上跟那个5,200的距离差更多，但是因为贫富不是二分法，所以那个2,200的被提升成为富足的人。所以富足不在于量差，乃在于质变，而这个变是只有信心才能够生发的果效。1991年的秋天，在这之前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我每隔几个月就会把我们家生活所需在纸上写一遍，重新算过一次。每隔几个月就发现这边还可以切掉一点，那边还可以砍掉一点。我们家也把我们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们家也把我们家的一个卧室分租出去，牺牲掉我们家的 privacy， 牺牲掉我们家会有鸡飞狗跳的时刻，为的是能不能够在家计上多一点。算了3年，我终于得到一个结论，奉献的人生是不能用算出来的。我就辞职了，辞职后打电话给德州奥斯汀教会的邓牧师，我是在那个教会受洗的。邓牧师一听之后非常诧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我的消息，又兴奋又感谢，也告诉我说那个小小的教会我是第12个传道人，已经出了12个传道人。然后在他兴奋中，突然之间他讲了一句话，张宏，你还记得受洗前我面谈你时候你说的话吗？哎呀，我告诉你，你们以后跟牧师讲话要小心，不要乱讲，牧师记得的事情是很奇怪的事情，牧师们的记忆力是 selective memory， 所以你要小心哈，你讲你的配偶，你讲你的儿女，你都要小心，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就讲这件事情，我80年1月受洗， 受洗前去找他面谈，他打开浸信会的表格，他说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第一页全部是教义的问题，我是 flying color 的 pass。 他翻到第二页第一句话，张宏，你愿意十一吗？我那时候才接触教会两个半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听人跟我讲过什么叫十一，我就愣在那里，一副很困惑的眼光看着他。他就说十一就是把你现在每个月所赚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他这一讲就不得了了，各位弟兄姐妹，我是学化学工程的，我那时候有奖学金，但是学化学工程的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会换算，我们每天都在把公分换算成这个英寸，把磅换算成公斤，把这个华氏换算成摄氏，搞化工的就是搞这个。所以当他一讲，我就把我那奖学金乘以10%之后一算，不得了啊，一个月要50个大麦克。你们知道什么是大麦克？ McDonald 的 Big Mac。 我一换算，我说哇，这一个月50个 Big Mac。你知道这不只是50个 Big Mac， 因为我们那时候学校里面的校刊周刊，每到一个学期的一开始的时候，周围的商家都会放很多 coupon 在里面，那个优待券在里面，而且那些优待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发给学生的，是没有截止日期的，所以每学期的一开学就会有附近的商家，包括 McDonald 的优待券，Buy one, get one free。 所以呢，你看每个那个华人学生到了一开学的时候，平常不看报的都去那个报刊那边拿20-30份拿回去，为什么？有20-30份 Buy one, get one free 的 coupon。 所以我50个就变成多少个？我脸上面有难色，他看出来了，他说好吧，将来你念完研究所找到了好工作，你愿意吗？我跟他说，邓牧师啊，到时候再说吧。我心里想，我那时候毕业了离开 Austin， 你也沾不到一点油水的。邓牧师说，你还记得面谈的时候你说的吗？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做难，不勉强。上帝从来不做难我们，从来不勉强我们，但他也从不停止培育我们。当年换算的大麦克，你现在要我吃，我想到 Big Mac， 我的血糖血脂就往上飙。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奉献感恩三部曲，之前先献上自己，按时准备，奉献的时候甘心乐意，奉献之后感恩加深。请我们大家低头。人有越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在你们低着头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听得到那四个字吗？闭门悦纳。我们当中有人渴望被悦纳，说主啊，我要被你悦纳。现在有这样渴望的心的人，请你举起手来，大家不要东张西望。还有没有？请放下。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说我要经历，我要经历在我的生命里面证明，或者更，我觉得讲得更清楚的是说，主啊，我让你在我的生命里证明你的话是真的。 你举一下手好吗？最后，不做难，不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你要不要这个 double joy， 双份的喜悦？你自己喜悦的奉献，跟他对你的喜爱，有愿意的举一下手好吗？请放下。主啊，你从来没有作难我们，勉强我们，是我们自己很多文化中所累积的事情，但你也从来没有止息来培育我们。为刚才举起手的，还有有人只是在心里回应的，都向你感恩，在我们生命中继续奏起那美好的乐曲，奉献感恩的乐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